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前几个视频我们谈了对进化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知道进化论呢，是根据一些科学家，根据他们观察到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些变异。在这个基础上，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物种，甚至从一个大类变成另外一个大类。实际这样一个根据是不够的，这虽然是一个假说，但是假说需要印证。我们上几个视频就谈到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假说的印证都没有支持他这种假说，所以现在目前达尔文的综合进化论也只是在一个假说的阶段，并不是一个事实。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圣经是怎么样启示物种的起源的呢？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都非常的熟悉这个这方面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会谈到了这个物种的起源和人的起源。但是这样我今天还是要梳理一下啊，不仅对弟兄姊妹，也是对正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圣经的启示。首先在创世纪第一章11节到13节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上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啊，谈到第三日开始创造生物。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0节到23节说，神说水里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4、25节到30节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到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然后创世纪的第二章19节，圣经说，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就谈到了这个各种生物活物出来以后，这个野地的各种走兽，让飞鸟都让这个人来为他们起名字。那么这人是怎么来的呢？关于人的起源，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7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然后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下边紧接着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还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些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谈到了耶和华这个创造各类生物啊，无论是海里的、水里的、陆地上的、飞天空中的。那么最后的创造当然是人啊，这就是这个这些记录。那我们大概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些记录。第一，耶和华上帝是第三日造了结果子的树木，第五日造了水生生物和飞鸟，第六日造了地上的野兽、昆虫和人。第二，人和陆地上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用土造成的。第三，耶和华是各种其类的造生物的，所以在耶和华六天的创造当中，各种其类大概出现了将近十次。就是说，耶和华把各种生物造，把生物造成以后，就把它们分门别类，就说明这个类它是有界限的。当然，这个类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圣经其他书卷也出现过。你比如第六章谈到挪亚洪水，要他们除了挪亚的一家八口要进方舟以外，还有呢，就是凡有血肉的活物都要两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所以怎么样的带，什么怎么说的呢？也是说飞鸟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的昆虫各种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所以这个类我们看见，虽然按照经文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类它的生物学的定义是什么，但是表明不同的类的生物是不一样的，是耶和华这样分门别类这样造的。但是并没有显示出一个类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类，或者类之间有什么亲缘的关系，或者相互进化过度的关系，没有这些说法。第四，人的受造是上帝六日创造的高峰。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也只有人有上帝吹入的生气，其他的生物都没有。这个是人和其他一切生物最本质的区别。第五，人类的起源的真实性、历史性也得到了其他经文的佐证。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样造的人的起源是不是是真实的吗？还是一个童话，还是一个神话故事？实际圣经其他的经文也表示，是耶和华造人，是造的人是真实的，是历史性的人。你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大洪水以后，耶和华对亚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又再次 看到人的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然后在新约圣经，使徒雅各在雅各书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啊，又谈到了人是被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在福音书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也有这样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9章3到5节是这样说的，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类似的经文在雅各书，在雅可这个马可书的10章2到7节也是这样说，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样的条例给你们，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我们刚才念的创世纪的经文，当谈到了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前边是什么？就是谈到了耶和华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所以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人要离开父母。所以主耶稣的记载的这个两次的这样一个谈话，显然就是回应了创世纪这个记载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这样一个真实性。而且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3节也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在哥林多前书11章8到12节是这样说的，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出乎神。啊，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起初的人，男人从哪来的？不是从女人生下来的。女人从哪来的？女人是由男人这边来的，由他一根肋骨来的。也就是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谁造的？是为男人造的，因为耶和华说他缺配配偶，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谈到了男尊女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最后保罗也说，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万有都是出乎神。这意思是什么？虽然第一个男人不是从女人来的，是耶和华直接创造，用尘土造的。女人呢，是由男人而出，是由男人的一个肋骨。但是第一个男人以后的所有的男人都是由女人而出，就讲到了男女之间这种平等。所以这都是回应了这个创世纪1章、2章关于耶和华这个创造的这个经文。那么耶和华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一方面呢，经文记载的很清楚，就是要他们作为自然界的管理者，管理空中的飞鸟 这个地上的野兽和海里的鱼啊，作为耶和华的这个所托的管理者，对其他生物的管理者。另一方面呢，制造别的生物也是为人类提供食物。比如说，在创世纪1章29节说，神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那么，在挪亚洪水以后，挪亚洪水以后，就在创世纪第9章是这样记又记载了：神赐福给挪亚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血带的肉，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在大洪水以前，人是吃素的啊，都是吃植物、吃菜蔬。大洪水以后呢，人既可以吃素，也可以吃荤，也就可以吃动物。但是这里边特别谈到了那种带血、带肉的血不可以吃。实际以后我再讲关于吃血的问题，这是讲到要善待动物，不能虐杀动物啊。所以从我们从这一记载，我们就看到了人的地位。是高于别的生物的，这就是创世纪所记载的关于物种起源的启示。谢谢大家。